隊員老北大河沉默施壓，習近平軍委恐怕被圍滅，廣州驚現大量軍車。拜登240億軍援無法過關，烏克蘭下個月起恐怕面臨武器斷供。去鄧台宅，鄧小平之子淡出掌控超過30年的殘疾人聯合會，習近平舊部接替。俄烏戰爭刺激武器研發彈跳地雷，彈丸無人機紛紛出籠。 AI 排名超越人類 Google 搜索，更新犯眾怒。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2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前中國分社社長中澤克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稱，習近平在今夏北大河會議期間遭到以曾慶紅為首的中共元老斥責。9月21號，他進一步引述消息來源發表文章指出，94歲的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池浩田亦在現場沉默施壓。請睇報導。
中澤克爾提到，當時池浩田就坐在曾慶紅的身邊，池浩田雖然全程並未發言，但是無聲的行為亦被認為值得玩味。文章說，無論中共軍方對於整肅有多不滿，都無法直接表達，因為他們必須捍衛共產黨，因此退休的軍隊元老們不得不向共產黨的領導人傳達目前軍隊內部的情況。習近平對於軍隊的整頓從上任之初就開始，致力於將和前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關係密切的勢力逐出軍隊，並借由貪腐整頓了包含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在內的共軍元老。中澤克爾指出，直到今年，習近平對於軍方的整頓仍然在持續。七月，中共火箭軍前副司令員吳國華傳出死亡的消息，死因眾說紛紜。八月，時任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劉光斌、政協徐中波等人被帶走，傳出同貪腐或泄密有關。跟住，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神秘消失，至今仍音訊全無。雖然官方至今仲未發布任何相關消息，但暗示佢已經被整肅的報導已經在世界各地瘋傳。佢分析，在整頓之後，新任的中共火箭軍司令黃厚斌和政委徐西成分別來自海軍和空軍。由於火箭軍需要專業的操作，外人難以快速而熟練地調到火箭軍。不難想像的，軍隊內部瀰漫著強烈的不滿情緒。咁樣嘅情形之下，如果負責軍隊行政同對外關係嘅國防部長李尚福亦被撤換，組織內部嘅動盪必然加劇。中澤克爾認為，共軍內部整肅、動盪同不滿情緒嘅蔓延，可能同密切關注軍隊嘅池浩田喺北大河會議中沉默施壓有關。雖然唔少觀察人士對於中共元老是否仲有能力施壓習近平持懷疑態度，認為不排除中共內部有人刻意放風，但近來中共軍隊高層動盪卻是不爭的事實。多間媒體報導李尚福被查後，在他之前擔任中共裝備發展部部長的張友俠亦引發關注。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鬱文認為，如果李尚福是在裝備部任期期間腐敗的，咁樣佢嘅頂頭上司、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友俠亦難逃腐敗嫌疑。一啲分析認為，張友俠唔同於李尚福，張友俠同習近平係至少相識，兩家又係二代世交，習近平唔會喐張友俠。但張友俠連續缺席多個重要場合，卻又顯示情況的確有啲詭異。9月15號，中共軍隊學習貫徹習思想主題教育會上，官方報導顯示，張友俠、李尚福和軍委委員劉振立全部缺席。著名自媒體人文超在他的視頻節目中指出，這種重要的表態會議，只要你未死，就沒有其他的事情比他更重要的，所以缺席這些會議就非常引人注意。文超還表示，最先在社交平台披露李尚福被調查的海外時評人士蔡晨坤日前爆料，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张星文亦出事了，这个仲是有待证实。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六名委员中，只剩下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冇不利的传闻了。如果传闻属实，咁中央军委就系团灭咗，呢个系中共历史上仲未有发生过噶。法广引述新华社报道，专家分析习执意反腐，因为佢担心贪腐令到官员变得更忠于利益，而唔系忠于党同领袖。文超分析近期嘅整肃风暴系围绕住中美冲突同对台湾军事准备呢个领域进行噶。表明習近平極度憤恨自己的手下辜負聖恩，在他最上心的問題上欺瞞他，他最不能夠容忍的就是這一點。歷史學者美國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以往一直堅信習近平不敢打台灣，但近來習近平對軍隊的整縮亦令到他改變了看法，認為習近平真的有心攻打台灣。中共軍隊動盪不安之際，9月20日廣州白雲區太和鎮網友拍攝到一列火車運載住大量軍車，大多是軍用物資、卡車和越野車，還有一節運兵的車廂。另有多個廣州網友證實近日在廣州多次看到運載軍車的火車，官媒並沒有關附近地區軍演的報導。敏感時刻軍隊的動作引發廣泛關注和猜測。
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经超过18个月，仍然迟迟看不到尽头，亦令部分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开始产生怀疑。波兰总统杜达形容乌克兰有如溺水者，不单止自身处境危险，亦可能会将生援者拖落水。双方因谷物出口争议陷入僵局，而最大盟友美国亦传出军援经费在国会无法过关，两党无法达成共识，最快下个月起就无法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请睇报道。
综合路透社、美联社、国会山庄报等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今日21日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针对武器援助等议题进行讨论。麦卡锡表示，他不否认俄罗斯的暴行，但美国政府必须为纳税人负责，所以他想问问泽连斯基关于获胜是否有任何计划，并要求乌克兰为这些花掉的钱负起责任。拜登上个月向国会提出增援乌克兰的预算案，包括武器和人道援助，总金额高达240亿美元。这个亦是继去年450亿美元军援之后，拜登政府再次提出增援要求。假若无法通过，下月起乌克兰将无法再获得美国的武器。纽约时报指出，麦卡锡正面临庞大的政治压力，近几个月来有1/3的共和党议员主张缩减乌克兰军援，甚至威胁杯葛一切与乌克兰援助有关的空头支票，否则就要将麦卡锡赶下台。麦卡锡自己表示，希望国会能就增援乌克兰一事单独讨论，不要跟其他政府优先事项绑在一起。不过民主党却持相反立场，这样的冲突亦表现在接待泽连斯基的态度之上。在以共和党居多数的众议院，麦卡锡拒绝为泽连斯基召开论坛，改安排两人私下会面。参议院则全体和泽连斯基进行闭门会议，听取他对战事的讲法。相较于去年底泽连斯基到访时，参众两院集体向他欢呼致敬，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无论如何，泽连斯基都必须再次证明支持援助的必要性，而且他的时间并不多。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卸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张海迪卸任残联主席，邓朴方淡出由他创办并掌控了30多年的残联。有分析认为意味着邓家势力已式微。请睇报道。
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20日在北京闭幕，79岁的邓朴方、68岁的张海迪双双卸任，由现任69岁的习近平旧部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晓道接替邓朴方担任名誉主席，程海担任主席团主席，残联党组书记周长辉连任理事长。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大仔，1944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导致下肢瘫痪。1975年获得工作机会，任职于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经济管理处。跟着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邓朴方的地位亦得到相应提升。1984年，他转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成为副部级干部，一年后升任理事长。至2006年后，他一直担任基金会的会长。1988年，邓朴方创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连任第一至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前后任职长达20年。自1999年12月起，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2001年11月，正式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2008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晋升为国家领导人职务。在同年11月，改任残联名誉主席，主席由张海迪接任，后者同样是下肢瘫痪。中国残联虽然是一个半官半民性质的综合性社会团体，但据维基百科，中国残联直接和中共国务院的相关领导联系，在业务上接受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口指导，在国家计划中享有特权，并同各省、区、直辖市建立业务关系，外界称之为邓朴方的独立王国。近年来，中共去邓台闸越演越烈。
俄乌战争燃烧至今，很多新式武器纷纷被投入战场中，面对数量众多的俄罗斯坦克，西方国家亦开始研发武器，希望能够从坦克顶部进行破坏。请听报道。
据国防新闻21号报道，从上星期在伦敦举行的 DSEI 国防贸易展中所展示的趋势可以发现，为了适应乌克兰残酷的近距离战斗，武器制造商亦开始调整他们的武器。例如德国的莱茵金属公司 Rheinmetall 正计划在区域防御武器中恢复冷战时期的弹跳地雷的概念。这个系统就好像地面上一个小啤酒桶，当系统侦测到坦克经过时，就会将自己发射到空中，然后在坠落时以155毫米火炮弹药攻击坦克最脆弱的顶部。这间公司表示，这种武器可以在几年内完成，并和传统的反坦克地雷结合使用。ADW 弹药会追击扫射车辆，以防止对手的装甲部队穿过雷区。地雷战的重新出现亦令人想起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前线交战的惨况。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份报告将它描述为世界上遭到地雷污染最严重的一块土地。就莱茵金属公司而言，它没有将区域防御武器称为地雷，因为这些装置可以透过远程开启或关闭，并设定令友军通过的程序。这个武装系统整个过程都可以由人类来操作。自冷战结束后，本来被设置在战场的屏障，尤其是反坦克地雷，几乎已经全部被北约部队拆除。一位公司代表解释说，重建这一种战场屏障亦是当前的重点。与此同时，芬兰公司 Insta 亦正将降鹰弹片投掟无人机投入战场，以满足乌克兰在开阔战场大规模攻击步兵的需求。据该公司表示，四足飞行无人机装备了碎片弹药。值得注意的是，该无人机一开始是装载 ADW 的弹力地雷，当它在步兵阵地上空时，能够用3000枚弹丸粉碎弹药，破坏力甚至可以穿透轻装甲。Insta 国防部门副总裁莱托兰塔同国防新闻讲，降鹰的弹丸覆盖区域可以达到1/3个足球场，每平方米平均会遭到 1.5 个弹丸的攻击。这个无人机还可以修改程式，在爆炸之前下降至更低的高度，令到攻击更密集。乌克兰政府一直希望西方盟国能提供有类似效果的集束弹药，虽然该弹药在使用上有争议， 美國今年夏天總是同意將五角大樓的一些舊庫存交給烏軍。根據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烏克蘭前線部隊會使用無人機向俄羅斯士兵投擲手榴彈。萊托蘭塔說，這種效果與烏克蘭指揮官所設想的各種大規模攻擊來說還有所差距。雖然該公司表示它主要的目標是為它們芬蘭本土部隊配備鋼鷹的防禦能力，但對這些武器感興趣的國家似乎並不只是芬蘭。
你能夠想像網站流量在一夜之間少了一半，一篇辛苦完成的圖文並茂的原創文章亦輸給了由 AI 生成的500字廢文。現今這兩種情況正在向我們逼近，請聽報導。
據 Insider 21號的報導，隨著谷歌所謂提高搜尋品質，他們對搜尋引擎有用的內容的更新亦燃點了整個網絡的怒火，因為很多人的網站排名隨之下降。谷歌在這個月推出的更新後，承諾會進行一些積極的調整，以懲罰那些只在搜尋引擎排名靠前的網頁。但這樣的做法亦帶來了另一個危機，目前很多網站擁有者擔心網絡不再需要人類作者。正如 SEO 圓桌會議的斯亞茨 Barry Schwartz 所發現的這樣，谷歌最近調整了文件說明，解釋了它怎樣定義有用的內容，由人編寫的對人有用的內容轉變為為人編寫的有用內容。這個變化的時機和最新的搜尋演算法更新相吻合，亦令到很多網站擁有者對可預見的未來感到緊張。一位旅遊博主說，他看到48小時內消失了 80% 的流量，而明顯由人工智慧完成的文章流量已經超過自己。昨天我們看到正常流量下降了 55%，今日就更加惡劣。經營幾個旅遊相關網站的奧佛霍爾特跟 Insider 說，他看到以前在某些術語中排名第一的頁面，在谷歌搜尋結果中跌至第五、第六甚至是第七位。他補充說，三四年前的網頁現在排名還在他的前面。以往當谷歌推出新的更新時，波動是很常見的。每當好像這樣的重要事情發生變化時，雖然總會引來內容創作者的抱怨，但這一次一些網站擁有者說他們早前從未見過這樣的轉變。現在的問題是，大型語言模型 LLM 是借由網絡所獲取的大量公共內容來進行訓練的，因此從本質上說，這些 AI 模型正在巧妙地重新發布已經發布的內容。這樣做以前是應該會被谷歌懲罰，但現在谷歌亦在開發自己的人工智慧模型來做類似的事情，所以出現了矛盾。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內容是人工智慧生成的，或者是這個是否只是人類以不同方式編寫的其他內容，但這個已經突顯了使用者和谷歌面臨的一個問題，目前無法發現機械生成的內容和人類創作的內容之間的區別。加上生成式 AI 正令到內容創造變得更加容易和快捷，這樣亦可能導致網絡出現大量機械生成的內容。而由於谷歌並沒有加以約束，造成人工智慧生成的內容已經開始在網絡泛濫。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